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积和质。在了解了向量空间和线性组合后，我们必然会推进到积和质的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质表达了向量空间中有用的向量个数，这里有用两个字就限定了范围。也就是说，在一个向量空间 V 中，我们是只对某些特殊的向量集合 A 感兴趣的。对于 A 来说，任意属于向量空间 V 的向量都能够被 A 中的一个向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这里感兴趣的向量集合就和质的应用场景有关了，我们来举几个质的应用场景。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向量组的线性相关问题。从图形图像应用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冗余数据的表达，可以被用来恢复数据或者降噪。我们可以通过质来快速判断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有时快速判断线性方程组有解、无解、无穷解几种情况比解本身更重要，因为它能初步得出线性方程组的大致轮廓，让你不用纠结于纯粹的求解。在解析几何方面，质可以判断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用在图形的形状和夹角判断上。质还可以把解线性空间的维数问题简化成分析向量个数问题，化繁为简。刚才简单介绍了有用的向量，接下来我来详细刻画一下我们感兴趣的特殊的向量集合。在重点介绍积之前，我们得先来了解生成集合的定义。一个向量空间 V 和一个向量集合 A 等于 x1 x2 到 xk， 向量空间 V 包含 A， 如果 V 的每一个向量都可以被 x1 x2 到 xk 的一个线性组合表示，那么 A 就是 V 的一个生成集合。A 的向量的所有线性组合的集合就是 A 的生成空间，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V 等于 span A 或者 V 等于 span x1 x2 到 xk。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最小生成集合。最小生成集合顾名思义就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生成集合，向量空间 V 的每个线性无关的生成集合都是最小生成集合，也叫做积。积是刻画向量空间的基本工具，掌握了线性映射作用在向量空间的一组积上的效果，就等于掌握了线性映射对向量空间中任意元素的效果，所以它非常重要。我想这也是它叫积或积底的原因吧。有了生成集合的铺垫，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三个结论。假设 B 是 V 的一个积，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个结论。一， B 是一个最小生成集合。二， B 是 V 中的一个最大向量线性无关集合，因为增加任何一个向量到集合中就会导致它线性相关。三，任意属于向量空间 V 的向量都能够被 B 中的一个向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而且每一个线性组合都是唯一的。但只了解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练习。现在请你来思考一下，我在文稿中写出来的这些集合是不是积。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小练习，在实数三维向量空间中，文稿中的这个集合是积吗？第二个小练习有两个集合要判断，在实数三维向量空间中，文稿中的这两个集合都是积吗？第三个小练习，在实数四维向量空间中，文稿中的这个集合是积吗？这里我给你一个小提示，你可以先判断它们是否线性相关。每个向量空间 V 都是一个积，也可能有多个积。这里你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向量空间的维度和它的积向量数是一致的，而它的维度不是一定和向量元素的数量相等的。比如向量空间 V 等于 span 01是一维的，但它的积向量有两个元素。了解了向量空间的积，那我们该如何得到向量子空间的积呢？别怕，你只要通过三步操作就能得到向量子空间 U 的积， U 等于 span x1 x2 到 xm。 第一步，把向量 x1x2 到 xm 组合成矩阵 A 的列。第二步，得到 A 的行阶梯型矩阵。第三步，我们得到结论，和主元列相关的向量就是 U 的一个积。现在我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判断向量子空间的积。一个向量子空间 U 属于五维实数向量空间， U 的生成集合是 x1 x2 x3 x4。 x1 x2 x3 x4 向量中的哪些是 U 的积？要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判断 x1 x2 x3 x4 是否是线性无关的，也就是解线性方程组 limit 1 x1 加 limit 2 x2 加 limit 3 x3 加 limit 4 x4 等于0。接下来我们就按刚才说的三步一起来走一遍。第一步，我们把向量 x1 x2 x3 x4 组合成矩阵的列。第二步，我们把上一步中得到的矩阵转换成行阶梯型矩阵。 第三步，我们从主元列可以判断 X1、X2、X4 是线性无关的，所以我们就得出了结论，向量集合 X1、X2、X4 是U的一个积。聊完了生成集合和积，我们来看看线性代数中的质。我在前面说过，线性代数中的质的作用可大了，它可以用来求方程组的通解的个数，可以用来判断向量组中的线性无关向量的个数，可以判定非其次方程组有无解，还可以判断矩阵的行列式的值是否为零等等。那我们就得来看看质的定义了。一个矩阵 A 的线性无关列数和它的线性无关行数相等，则这个列数和行数就是矩阵的质，表示成 RKA。RK 是英语 rank 的缩写。矩阵的质有一些重要性质需要你熟练掌握。列质等于行质，也就是 RKA 等于 RKAT。M 乘 N 矩阵 A 的列组成子空间， U 属于 RM 的生成空间。而且 U 的维度等于矩阵 A 的质，那么 U 的一个积可以通过 A 的高斯消元法得到的主元列来获取。M 乘 N 矩阵 A 的行组成子空间 W 属于 RN 的生成空间，而且 W 的维度等于矩阵 A 的质，那么 W 的一个积可以通过 AT 的高斯消元法得到的主元列来获取。 N 乘 N 方正 A 只有在它的质等于 N 时可逆。 M 乘 N 矩阵 A 和实数 B 组成的线性方程 AX 等于 B 只有在 A 的质和 A 的增广矩阵的质相等的情况下， AX 等于 B 才有解。 M 乘 N 矩阵 A 对于 AX 等于0的解的子空间的维度等于 N 减 RKA， 这个子空间叫做零空间，零空间会在下一篇线性映射中介绍。 M 乘 N 矩阵 A 如果满足 A 的质等于 M 行数和 N 列数中的最小值，也就是 RKA 等于min MN， 则矩阵 A 就是满质矩阵，非满质矩阵也叫做不满质矩阵。说了那么多矩阵质的性质，现在我们还是通过两个例子来看一看如何计算矩阵的质。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已知矩阵 A 如文稿中给出的这样，因为它是行阶梯型矩阵，所以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判断它有两个线性无关的列或行，所以 A 的质就是 2， RKA 等于2。第二个例子稍微复杂一点，已知矩阵 A 如文稿中给出的样子。针对这样的矩阵，我们可以先使用高斯消元法得到它的行阶梯型矩阵。通过主元列判断后，我们发现线性无关的列或行数是2，所以 A 的质是 2， RKA 等于2。在了解了积和质的定义后，是时候来看看在应用方面的运用了。在线性空间那节课的讲解中，我通过车辆的牌照识别应用场景提到了一种机器学习的降维算法，主成分分析 PCA。 其实它在图像降噪的场景中也是大有用处的，特别是它和低质矩阵结合。为什么要图像降噪呢？那是因为现实中的数字图像在数字化和传输过程中常受到成像设备与外部环境噪声干扰等影响，含有杂数据，也就是没有意义的数据。当我们把图像转换成一个矩阵后，它的质如果远远小于矩阵大小的话，图像就是低质的。那就是说，低质矩阵的每行或每列都可以用它的行或列线性表示。这也说明了这个矩阵包含了大量的冗余信息，而这些冗余信息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对象。我们可以用冗余信息来对错误的图像进行恢复，或者可以去除这些冗余信息，对图片进行降噪。现在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图像的恢复和降噪到底是怎么做的。在现实中，一张图片很多地方其实是相似的，比如这张来自百度搜索的绿化图片。这两张图片中大部分都是绿化的背景，相比较而言，左侧的图片就是低质的，因为它包含的信息量很少，而右侧这张再加上向日葵和飞机的图片就不同了，包含的信息会多很多。那么这时它的质要比全是绿化的质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向日葵和飞机会增加图像矩阵的质。现实中的图片往往是低质的，因为取景的对象不论是和外部还是其自身都有很多相似性，如果图片的质比较高，就说明它的噪声比较严重，所以图像处理的低质在图片的降噪中的运用比较多。如果你想要使用图像的低质来恢复图片或者降噪，首先要构建低质矩阵的先验模型，再求解这个模型得到低质矩阵。 这种模型就是低自矩阵恢复模型。LRMR 的具体算法就用到了 PCA, 或者增强型 PCA, Robust PCA。具体 RPCA 的算法由于还涉及到了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迭代阈值算法、加速折端梯度算法、对偶方法以及拉格朗日乘积法，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类似文章。好了，到这里七何志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向量空间和线性组合更多的是理论导向，而几何志就有些不同了，在前者理论基础上叠加的是实践，强调的是有用和最小化。基是刻画向量空间的基本工具，掌握了线性映射作用在向量空间的一组基上的效果，就等于掌握了线性映射对向量空间中任意元素的效果。而质可以用来求方程组的通解的个数，判断向量组中的线性无关向量的个数，判定非奇次方程组有无解，判断矩阵的行列式的值是否为零等等。所以你一定要掌握基和质，为后面的学习打好基础。好，今天练习时刻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计算这个矩阵的质。提示，你可以通过高斯消圆法获取行阶梯型矩阵后再进行判断。欢迎在留言区或部落里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如果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